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但以理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但以理书》第五章。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看到伯沙撒王在巴比伦宫中大摆宴席，与他的1000个大臣共同欢乐。他更是藐视神，把他祖父尼布加勒撒王从耶路撒冷圣殿掳回来的器皿拿出来，用来饮酒作乐。正当他们欢乐的时候，忽然神在王宫中的墙上写字，伯沙撒看见非常的惊惶，招来国中的哲士，并没有一个人可以解释那文字的意思。现在我们看这件事情的发展，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节。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节的经文，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，就进入宴宫说：愿王万岁，你心意不要惊惶，脸面不要变色。这一位太后就是尼布加勒撒王的妻子，她听见这事就来找伯沙撒。接着我们读第五章第十一节，在你国中有一人，他里头有圣神的灵，你父在世的日子，这人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智慧，好像神的智慧。你父尼布加勒撒王，就是王的父，立他为术士，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。这里说到你父尼布加勒撒，这个父字可以指父亲或者祖父或者是曾祖父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二节，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，又有知识聪明，能圆梦、解谜语、解疑惑，这人名叫但以理。尼布加勒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，现在可以召他来，他必解明这一事。太后告诉伯提沙撒有关但以理的本事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五章十三节跟十四节，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，王问但以理说：你是被掳至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？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？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，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。但以理被带了进来，很显然的，自从尼布加勒撒过世之后，他就没有在宫中侍立了。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五章十五节跟十六节的经文，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，为叫他们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我， 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。我听说你善于讲解，能解疑惑，现在你若能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我，就比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。博沙沙向但以理开出同样的条件，如果他能够解明墙上的文字，他就成为国中第三位的要人。接着我们读第五章的第十七节，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，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，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，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王。但以理不理会那些赏赐，他轻看伯沙撒王。我肯定地说，如果伯沙撒不是那么惊惶的话，他绝不会忍受但以理这种藐视他的态度。其实但以理也不想要他的赏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伯沙撒即将灭亡，正当他欢宴群臣的时候，巴比伦城已经被马代军队围困。但以理讲解墙上的文字以前，他向这一位在巴比伦帝国占第二把交椅的伯沙撒讲了一篇极好的道。现在但以理不再是一位少年，而是已经年老的人了。现在他面对的是一位年轻的君王。接着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五章十八节跟十九节。王啊，至高的神曾将国位、大权、荣耀、威严赐予你父尼布加利撒。因神所赐他的大权，各方、各国、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，他可以随意生杀，随意升降。尼布加利撒曾经是一位专制的君王，但以理告诉伯沙撒，天上的神如何对付他的祖父，神把他放在王位上，赐给他权柄。然后他又谈到尼布加利撒的经历。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五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的经文。但他心高气傲，灵也刚愎，甚至行事狂傲，就被革去王位，夺去荣耀。他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他的心便如兽心，与野驴同居，吃草如牛，身被天露滴湿。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。伯沙撒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你虽知道这一切，你心仍不自卑，竟向天上的主自高，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，你和大臣、皇后、妃嫔用这器皿饮酒。你又赞美那不能看、不能听、无知无识、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，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、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。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。但以理这一篇的道是非常有力的，神赐给大权给尼布加利撒，他可以随意而行。但是当尼布加利撒满心骄傲的时候，神借着一件悲剧使他谦卑下来。但以理的用意是要骄傲的伯沙撒从他祖父的经验里得到教训。但是伯沙撒非常骄傲，他并没有因着他祖父的经验而提醒自己要谦卑，相反的，他甚至于亵渎神，拿神殿中的器皿来享乐。他藐视了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并且羞辱神。他明知道真理， 却是拒绝他。神要毁灭的只是那些明知真理但又不肯接受的人。在大灾难期的时候，是那些拒绝光的人被欺哄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二节说，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，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但以理告诉伯沙沙神行事的定律，保罗也证实神是如此行事的。主耶稣也说，我奉我父的名来，你们并不接待我，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，你们倒要接待他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节的话。尼布加利撒代表那一位世界最后的统治者，也就是敌基督。我相信敌基督要比尼布加利撒更加的疯狂，更加的独裁。在德国，那些接受和拥护希特勒的人正是拒绝圣经的人。如果你拒绝真理，你就会被异端邪说所迷惑。为什么今天异端邪说是那么的受人欢迎呢？就是因为人们不领受真理。我们需要有更多人出来教导神的话。但以理最后指出，墙上的文字是神写的。伯沙撒藐视神，亵渎神，有人以为他犯了不可赦免的罪，这一点我让你去判断。我只知道他有接受真理的机会，但是他却拒绝了。接下去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的经文，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利提格勒乌法尔新，讲解是这样：弥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。弥尼是数算的意思，弥尼这个词重复了两次，就是数算数算，意思是说神数算了巴比伦帝国的年日。诗篇第九十篇十二节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只有神知道我们在世上的年日，是他定规我们在世上要有多久的日子，我们无法改变他的决定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二十七节，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。提克勒就是重量的意思。巴比伦已经被放在神的天平里，被称过，而且发现他有亏欠。巴比伦的人不够重量，神曾经使巴比伦兴起，现在他要使他没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巴比伦够不上神的标准，他们没有达到神的要求，神的标准。我们讲过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有关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事，在那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代表教会的灯台中间行走，他要修剪灯芯倒油，使灯继续的发光。他今天也审判教会，他用属天的秤来称我们，并且对我们说要悔改，你们达不到我的要求。 今天我们的义不仅不足够，它更像污秽的衣服。只有基督的义才能达到神的标准。罗马书第三章第21节到23节说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看见神要称一称人的行为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五章第28节，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。比勒斯是乌法尔新的单数，意思是分裂，巴比伦帝国要分裂归给马代人和波斯人。换句话说，那金头要被除去，现在那银的膀臂要得着权势了。神掌管着地上的列国，以西结书第21章第27节说，我要将这国倾覆，倾覆又倾覆，这国也必不再有，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，我就赐给他。神要继续这样兴起国家，倾覆国家，直到主基督再来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五章第29节，伯沙撒下令，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，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，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。伯沙撒不是真正的君王，他的父亲拿波尼都斯才是真正的统治者，伯沙撒不过是占第二把交椅而已。下面我们要看但以理书第五章第30和31节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，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，去了加勒底国。正当他们举行盛大宴会的时候，马代军队就接着城中的运河攻入巴比伦城。历史的记录说，马代将军哥巴拉斯和他的军队进入了城内，城里的卫兵竟然毫不察觉，结果伯沙撒被杀了，因为他达不到神的标准。伯沙撒拒绝了神的真理，他受到了审判。马代人大力乌成了那银所代表的帝国君王，他是突然攻进巴比伦的。以赛亚书第21章预言到巴比伦的倾覆，将来另一个巴比伦要在神的手中倾覆，那是在启示录第18章所讲的，那是人类文明的结束。但以理书第五章我们讲完了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们接着看但以理书第6章。但以理书第6章的主题包括大力乌王颁令只能向他下拜，以及但以理因向天上的神祷告而被扔在狮子坑中。但以理书第6章相信是圣经中最为人熟悉的一章圣经，也是这卷书最著名的一章圣经。主要的是讲到但以理被扔在狮子坑里面。你以为但以理只被扔在狮子坑里一个晚上吗？不是的，其实他的一生从他17岁起到差不多90岁，他都是在像狮子坑的环境里度过的， 在异教君王的宫中生活远比在狮子坑里面过一夜来的危险。坑中的狮子不会来咬他，但是在宫中他常常面对各样的威胁，但是他却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带领了一些人认识真神。但以理被扔入狮子坑这件事给我们有很重要的教导。但以理的这个经历又说明了神保守的能力，也说明在大灾难期神要照样的保护那些余数。这一章是第三章的翻版，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那里我们看到神保守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使他们平安的度过火窑。在第三章我们说过但以理并没有出现，而在这一章他那三位朋友也没有出现。他们去了哪里呢？如果他们还在人世间的话，他们一定跟从但以理顺服神，也许因为这件事发生跟前一次的时间有一段的差距，可能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间了。第三章跟第六章给我们看见大灾难期神保守他的余数，其中有以色列人和外邦人。在第三章所强调的是来自人的憎恨和逼迫所造成的压力，而第六章则是强调属撒旦的憎恨和压迫。今天所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所说的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我今天活在狮子笼里，按笼子就代表世界，笼子里面有狮子来往吼叫，彼得称他为仇敌魔鬼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大力物随心所愿，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，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，但以理在其中。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，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。那金头所代表的巴比伦帝国已经灭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银的榜背所代表的马代波斯帝国。虽然改朝换代了，而但以理仍然被立为宰相，他是三位总长之首，替大力物治理全国。我相信但以理那个时候大约是80岁左右。这里说他有美好的灵性，这意思就是他被神的灵所充满，大力物很信任他，使他有仅次于自己的权柄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就要看那些总长和总督他们如何的谋害但以理，以及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经历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下面我们来同心合一的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看见历世历代那些真心信靠你一心跟随你脚步的人，在世上都遭遇到大的迫害，然而我们感谢你，你保守他们， 有的经过火窑，他们没有被烧死，有的被扔在狮子坑里面，他们没有被狮子吃掉。因为你是全能的神，你认识谁是属于你的人，你要保守他们到底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又告诉我们，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是活在这个狮子笼子里面的时代，这笼子里面有凶暴的狮子来回的游行走动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彼得告诉我们，他就是撒旦魔鬼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天天警醒祷告，活在你的面前，他就不能够害我们。我们感谢求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